邓肃、李炳、滕康、张守、傅植柔、冯康国。邓肃，字志宏，南涧沙县人，从小机警敏捷，擅长写文章，仪表堂堂，善于言谈议论。李纲见到他后感到惊奇，与他相互唱和，结为忘年之交。他为父亲守丧时哀痛过度而损伤身体，超过了礼仪的规定，他家房上长出了灵芝。进入太学后，与他交往的都是天下名士。当时东南地区进贡花石纲，邓肃写了11首诗，陈述地方官搜刮骚扰百姓的情况，掌权的人看到后将他逐出太学。钦宗即位后，在便殿召见他应对，补授乘务郎，任命为鸿胪寺主簿。金人侵犯京城，邓肃奉命前往敌营，滞留50天才回来。张邦昌僭越称帝，邓肃坚持大义不肯屈服，奔赴南京应天府，被提拔为左正言。在此之前，朝廷赐给金国1000万匹帛，邓肃在金营中暗中观察，平均分给将士的人数大约不超过8万人。这时他为此事向皇帝进言，并且说金人并不可怕，但他们的信赏必罚，不依靠文书法令，所以人人都能效命。朝廷却不是这样，有同时立功而功劳又相等的，有的人已经升迁了数级官职，有的人还是平民百姓，赏赐的轻重上下全在官吏手中。赏赐既然不明确，谁肯自我勉励？希望专门设立一个掌管立功赏赐的机构，使所有立功的人能够自己陈述。如果功劳的状文已经明确而赏赐没有施行，或者功劳相同而赏赐有轻重先后的，都按法律处置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朝廷中接受伪朝任命的大臣很多，邓肃请求分3等定罪。皇帝因为邓肃在围城之中，知道那些人的姓名，命令他详细上奏。邓肃说，叛臣中最大恶极的，其罪恶有5种，各种侍从而担任执政的，有王时雍、徐秉哲、吴开、吕好问、莫愁、李回等人。各种普通官员以及公冠官而启用为侍从的，有胡思、朱宗、周逸文、卢湘、李卓、范宗颖等人。撰写劝进文和赦书的，有严伯文、王绍等人。朝廷大臣中担任事务官的，私自结交10位朋友，讲论册立张邦昌礼仪的，是这些人。因为张邦昌而改名的，有何昌言改为善言，其弟何昌臣改为知臣等人，请求将他们流放到岭外。所谓罪行次一等的叛臣，其罪恶有3种，各种执政、侍从、台谏官，向伪朝廷称臣的，执政中有冯谢、曹府，侍从中已经有人被贬谪发遣，只有李惠还在担任中书舍人。台谏官中有被金人根究扩取而遭受杖刑的，有一人因为生病得以幸免，其余的人没有不在伪楚朝廷中的。以普通官员身份而升迁提拔的不可胜数，请求委托留守司按照名册考察他们，就不会有遗漏了。愿意担任出使的有黎阙、李健、陈简等人，请求将他们安置在偏远小地方边管。至于普通官员在位供职不废弃职务的，只是贪图俸禄而已，请求赦免他们的罪过而记录他们的名字，不再任用为台谏官、侍从官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耿南仲得到辞禄官回乡，他的儿子耿延喜担任郡守。邓肃弹劾说，耿南仲父子同恶相济，阻止渡过黄河的战斗，遏制秦王的军队，今天割让3镇，明天割让2河。等到陛下想要进军救援京城，又被耿南仲父子所阻止。如此误国，请求对他们进行严厉惩处。耿南仲曾经向钦宗推荐过邓肃，邓肃弹劾他毫不顾惜，皇帝赞赏他的正直，赐给他5品官服。范讷留守东京，邓肃说范讷出师2河，望风先行逃跑。现在对人说，留守的说法有4种，战、守、降、走而已。战没有士兵，守没有粮食，不投降就逃跑。况且汉朝得到人杰，才能守卫关中，败军之将，怎么能与此相提并论？范讷于是被罢免。内侍陈良弼乘轿子到横门外，开封府买入宫中的女童，邓肃连续上章议论此事。当时官吏大多托故离去，邓肃建议削去他们的官籍，而收取他们的俸禄来供给禁卫军。如果那些先假借指挥镜子迁徙到江湖地区的人，请求追回，交付有关部门以正其罪。趁着入朝应对， 邓素说，外夷的巧妙在于文书简略，简略所以迅速。中国的祸患在于文书繁琐，繁琐所以迟缓。皇帝说，正在讨论此事，所以将三省都依照祖宗的法度。等到建立机构讨论祖宗官制，两个月不见施行。邓素说，太祖、太宗的时候，法令严苛而命令迅速，事务简略而官员清廉，未曾旁征博引来稽考赏罚，所以能够用10万精兵统一天下。从那时以后，群臣没有什么可议论的，今天献上一策，明天献上一言，繁荣琐碎，唯恐不周全。这就是文书之所以越来越繁多，而政事之所以越来越迟缓的原因。如今兵戈未息，怎么能够依让进退，还遵循太平无事时的做法？请求限定在10天之内，期望一定完成，或许可以法令严苛，事务简略，赏罚的权力不至于拖延停滞。邓素在谏院，遇事感慨激动，不到三个月共上书20次，言论都恳切周到，皇帝大多采纳。恰逢李纲被罢免，邓素上奏说，李纲学问虽然端正，但方法疏阔，谋略虽然深远，但机变浅薄，固然不足以符合圣上的心意。只是陛下曾经对臣说，李纲真是以身殉国的人，今天罢免他，而责罚的言辞很严厉，这是臣有所疑惑的原因。况且两河百姓无所适从，李纲错置不到一个月，民兵逐渐聚集，如今李纲已经离去，两河的百姓将怎么办呢？韦楚的臣子纷纷在朝，李纲先请求驱逐逆臣张邦昌，然后叛党才能稍微正其罪，如今李纲已经离去，叛臣将怎么办呢？叛臣在朝，政事就错乱了，两河没有军队，外夷就骄横了，李纲对于这些也不能说没有一日之长。执政大怒，将邓素交付吏部，罢免官职，让他回家。绍兴二年，为躲避贼寇到了福堂，因病去世。李炳，字汉老，济州人，成县人，考中崇宁五年进士，多次升官至起居舍人，是中书舍人。北方用兵，筹功行赏，每天数十上百件，李炳起草诏命，没有滞留困难。受任给事中，同修国史，兼职学士院，升翰林学士。曾经在宫中参加私宴，徽宗命他赋诗，高礼使臣入贡，李炳担任管办使，徽宗派中使拿他的诗给使臣看，使臣请求抄录带回。不久，因言官弹劾罢免，提举南京洪庆公。钦宗即位，受任徽游阁待制，知越州。过了很久，再次被削职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。高宗即位，恢复徽游阁待制。过了一年，召为兵部侍郎，兼职学士院。苗阜、刘正彦逼迫皇帝退位，皇帝看着李炳，让他起草诏书。李炳请求得到皇帝的亲笔手札，然后才敢起草。朱胜妃请求下达诏书赦免，李炳到兜堂起草，受任翰林学士。起初，李炳见到苗阜，当面用逆顺祸福的道理开导他，并且秘密劝殿帅王元用禁军攻击贼人，王元唯唯诺诺不能采用，李炳就到正式堂告诉朱胜妃。恰逢刘正彦及其同党王世修也在那里，又用大义责备他们，别人都为他感到危险，李炳毫不顾忌。当时御史中丞郑觉又上书直言说瑞圣皇帝不应当改号，于是李炳、郑觉担任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事。李炳与张守分头起草百官的章奏，三次上奏，三次回答，以及太后手诏和复辟的赦文，一天之内完成。四月，拜尚书右丞，不久改参知政事。皇帝巡视江宁，太后六宫前往豫章，任命李炳为资政殿学士，全知行台三省枢密院事。因为与吕夷浩意见不合，请求罢免，于是以本职提举杭州洞霄宫。没过一个月，启用之平江府。恰逢兄长李业失守越州，受牵连被削职。第二年，即元颖设令恢复官职，又升资政殿学士。绍兴五年，皇帝下诏询问宰制方略，李炳分条上奏战阵、守备、错划、随怀各五件事。战阵的便利有五条：说出动清兵，务求远略；储备将帅，则成成功；重视赏格。大略是说，关陕是进取之地，淮南是保固之地。关陕虽然利于进取，但如果不用兵于京东来牵制敌人的势力，那么敌人就可以全力来抵御我们。如今大将统兵的有数人， 都是我们所依仗作为根本的，万一失利将不可再用。偏皮将领中如牛皋、王进、杨圭、史康明都是京东本地人，知道地形的险易，可以各配几部曲三五千人，或者出淮阳，或者出徐州、泗州，敌人将疲于奔命，这是不动而分散陕西重兵的一个方法。关陕如今虽然有两位宣抚使，其地位还轻，非派遣大臣不可。吕一浩气节高尚明亮，李刚见识气度宏远，威名素来显著，希望选择其中一人而任用他，必定能有以报答陛下。又说陛下即位之初，韩世忠、刘光世、张俊威名隐然成为大将，如今又有吴玠、岳飞出现了，希望诏令大将在所部中举，见智谋忠勇，可以驾驭众人统领军队的各两三人，朝廷登记在册，遇到有战事让他们统领一队，不隶属于大将，那么众人就会竞相发挥才智，都是岳飞、吴玠一类的人物了。大将爵位已经崇高，难以互相统一，从今以后用兵只可授以既定方略，让他们自己作战而已，千万不要派遣重臣去监督他们，以减轻他们的权力而分散他们的功劳。如今击退敌人撤兵之后，必定论功行赏，希望借此诏令有关部门预先制定赏格，比如得到诚意以及敌方高级首领之类，从一命之官到节度使都按照等级使其足够相当。所谓守备的事宜有五条，说巩固根本，练习水军，防备其他道路，讲求遗留的计策，设置长期戍守，大略是说将这是今天的根本，想要保守就会失去进取的便利，想要进取又忧虑根本受到损伤。古代的名将在内必定屯田以自足，在外必定阴凉于敌，果真能够得到以功名自认如祖逖那样的人，将淮南交付给他，让他自行进取，而不至于空虚内地以侍奉外地。臣听说朝廷下令福建建造海船700只，必定如期完成，请求仿照古代制度设置浮波、下赖、楼船等官职，以教练水战，让晋上将领统帅，自成一军而专属于朝廷，无事则分散到沿江州郡，紧急时则聚集起来使用。臣估计敌人他年入侵，会以今日的失败为警戒，必定先派一军从淮甸而来，做注视反更之计，以牵制我军，然后由登州、莱州渡海窥伺吴越，已出现在我方左翼；由武昌渡江窥伺江州、池州，已出现在我方右翼，一处不能支撑则大势去矣。希望预先讲求左之右吴的策略，兵势变化无穷，希望诏令沿江守臣，凡是可设奇计以迷惑敌人的，如无人的宜城之类，都预先筹划措置。如今长江天险，绵延数千里，守备不止一处，如果控制的要领，则用力少而建功多，希望依次列出最紧要处，屯驻军队若干人，一员将领统领，听其郡守节制。次紧要稍缓处依次递减，有战事则以大将兼统，时间久了就熟悉风土人情，紧急时可用，与临时调发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。所谓错划的方略有五条，说亲自大阅，补充敬畏，讲求军制，议定史事，颁布敕榜，大略是说趁秋冬之交开辟广场，会合诸将，选取士卒中才艺特别出众的而赐予爵赏。建炎以来，晋魏军单薄寡少，于是依靠武军作为重兵，臣常常感到寒心，希望选择忠实持重的将领作为殿帅，逐渐补充晋魏军的缺额，使之隐然自成一军，那么驾驭诸将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了。如今各州郡乡军晋军冗战私议的，大郡二三千人，小郡也数百人，臣希望讲求除郡守兵将官从晋军拨给使唤外，其余兼从的衣粮让他们自己雇人服役，大体减去湘军的三分之二，而用其衣粮之数全部招募进军。今人自从用兵以来，未曾不以和好为辞，这绝不可依靠。然而二圣、辉、亲二弟在那里，不可就此停止，姑且以余力进行罢了。臣认为应该专门任命一官，如古代所谓行人之类，或者只有左右司统领，应当派遣使者时拿出惩罚而授予他，以免临时斟酌的劳苦，而朝廷得以专心治兵了。刘裕僭越叛逆，按理必定消灭他，认为应该降下敕榜，明确写明刘裕僭逆之罪，晓谕江北市民，这也是兵家所谓伐谋伐交的。所谓随淮的策略有五条， 说宣扬得意，先行赈济抚恤，疏通官经，选拔才能，务求宽恕待免。大略是说，山东大族皆为山寨以自保，如今虽然多年，形势必定还有未归附的，希望招募有心力的人秘密前往赵语。凡是淮北移民来归附的，命令淮南州郡发给陆隐，拆拨船只渡口接济，酌情差遣地方人护送，不得阻挠。有官职的人先次祝寿差遣，没有官职而贫乏的，命令沿江州郡用官舍安置他们，仍酌情给予钱米两三个月，到他们能够自谋生计为止。其中有才智可用的，随时任用，不要只是用爵位俸禄来笼络而已。凡是诸将行军进入敌境，敢于抗拒的，固然要剿灭杀戮。其中有善良老弱的人，都从宽处理，使他们有重获生还的希望。奏书没有答复。李炳闲居17年，在泉州去世，享年62岁，谥号文敏。著有《草堂集》100卷。滕康，字子季，是应天府宋城人。考中崇宁五年进士，又考中词学兼贸科，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，升任著作左郎、尚书工部礼部员外郎、国子司业。靖康二年，元帅府听说滕康熟悉典章制度，召他到济州。滕康率领群臣劝进，被任命为太常少卿，派他制定登基礼仪。凡是告天和赦免文书都是滕康写的，文辞情意激切，听到的人很感动。被任命为起居舍人，全给侍中，升任起居郎兼讨论祖宗法度检讨官，是中书舍人。恰逢显摩阁学士孟中后请求利用父亲的任职减少任期升官，滕康说孟中后是隆佑太后的侄子，太宗以来凡是母后兄弟的儿子没有担任侍从官的。武义大夫康义利用登基的恩典升任姚郡刺史，滕康又封还祠头，说按恩立升官一等，是指在本官阶上进一阶。现在康义得到特旨转一官，从武义大夫越级升到姚郡刺史，名义上是一级，实际上升了五等，严重扰乱法度。自古以来招致祸乱的根源，不是外戚扰乱法度，就是内侍干预政事，汉唐可以借鉴。两次降旨最终不肯执行，后军统治韩世忠因为不能管束部下，被判罚金赎罪。滕康说韩世忠没有显赫的功劳，只因为补刀的小功就升到节度使，现在他部下士卒竟至于抢夺御用器物，逼迫谏臣到死地，只罚金用什么惩戒后来者？下诏降韩世忠一级官。江州知州陈彦文利用刘光世的奏报记录他守城的功劳，升任龙图阁代制。滕康因为刘光世所上的陈彦文功劳状前后矛盾，搁置没有下发。宰相极力支持陈彦文，催促滕康撰写任命文书，滕康不断论争，宰相怀恨在心。恰逢平民省考试卷不合格试，滕康因为他的文章录取了他，谏官李处顿上奏弹劾，于是以极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。不久皇帝移驻钱塘，再次任命为中书舍人，上奏说去年交礼前有日食，而天文官不报告，朝廷大臣不禀告，使陛下用来顺应天意的措施没有到位，所以逆臣敢起不轨之心，因为没有事先的警戒。陛下即位已经两年了，体恤爱民的政事只是空话，而百姓得不到恩惠，哀痛则己的诏书不着事实，四方不认为可信，忠臣奸佞并进，而众多世人离心，刑罚赏赐不当，而三军士气沮丧。臣希望陛下取建炎初年以来所下的诏书，所推行的政事深思审夺，有没有一两点不像臣说的那样，希望参考得失而罢除或推行。皇上多次褒奖小玉，称赞他有谏臣的风范，任命为左谏议大夫，十天内多次上密封奏章，于是升任翰林学士。第二天任命为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。建炎三年，宰相吕夷浩建议皇上到武昌作为前往陕西的打算，已经移驻建康，又建议想全部放弃中原，迁移居民到东南。滕康极力坚持不可，皇上醒悟而停止。不久皇上请太后奉神主到江西，以参知政事李炳全知三省枢密院士，滕康为资政殿学士，一同随从护卫前往。李炳称病辞官，又命滕康全知，以刘爵为副职，赐给滕康褒奖的诏书允许他列席宰执的班次奏事。 滕康随从护卫到洪州，刘光世防守长江不严密，金人横渡长江，滕康等人仓促奉太后前往黔州。殿中侍御史张延寿弹劾滕康与刘觉没有忧国之心，致使太后涉险，被敌人追逼，被责罚授予滕康秘书少监，分司南京、永州居住。不久，允许自便，赴左朝请大夫，提举明道公。绍兴二年九月去世，年48。八年，追赴龙图阁学士，有文集20卷。张守，字子固，是常州晋陵人，家境贫寒，没有书，向别人借阅，过目就不忘。考中崇宁元年进士，又考中词学兼贸科，被任命为祥定九御图志编修官。因精简人员被罢免，改任宣德郎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建炎元年冬天被召回，改任官职，赐五品符。皇上在维扬，年罕将从东平经过四州，怀州窥视行在，宰相汪伯彦、黄潜善认为李成余党不值得担忧，皇上召百官各自发表意见。叶孟德请皇上南巡，凭借长江防守，张俊也上奏说敌人气势正盛，应该暂且南渡。张守独自直言上书，陈述防淮渡江的利害六件事，又另外上书说金人进犯淮甸的道路有四条，应该选择四路帅守，修缮兵器储备粮食来防御。两次上书又请求下诏大臣只以选江治兵为急务，凡事不急的事物交给都司六曹。两位宰相更加不高兴，于是建议派遣张守安抚小玉京城。张守接到命令，立即上路。三年正月返回，上奏金人必定会来，希望早日为此谋划，皇上忧伤，任命为起居郎兼直学士院。金人果然渡淮，皇上到临安升任御史中丞。苗阜、刘正彦被平定后，下诏赦免百官，表奏都是张守与李炳分别起草。张守弹劾宰相朱胜妃不能私患御房，致使贼人猖獗，请求罢免，奏书留在宫中不发出。不久，朱胜妃最终被罢免。吕一浩刚任宰相，推行司马光的意见，想合并三省，下诏侍从，台谏集中讨论。张守说司马光的奏议明白可行，如果再次召集众人，只会增加纷扰。不久全部没有异议，最终合并三省为一。皇上到建康，吕一浩、张俊合议将奉皇上到武昌作为前往陕西的打算。当时刚拜张俊为宣抚处置使，亲自担任陕西、四川，张守与建议大夫滕康都坚持不可，说东南是今天的根本，陛下远行，那么奸雄就会产生窥伺之心。况且将士多是陕西人，因为蜀地接近关陕，可以图谋西归，这是为自己打算，不是为陛下与国家打算。张守又陈述实害，到殿庐对滕康说，到蜀地的事我们应该以死相争。皇上说朕本来认为难行，提议于是停止。六月，久与长英、吕一浩、张俊都谢罪请求离职，下诏郎官以上谈论朝政缺失。当初张守人傅端时曾上书说，陛下身处宫室的安稳，就应想到二弟母后在穹庐翠幕的居处，享受膳食的供奉，就应想到二弟母后山肉烙浆的味道，穿着精细暖和的衣服，就应想到二弟母后在穷边绝塞的寒苦，掌握生杀大权，就应想到二弟母后言语动作受制于人，享有嫔妃的侍奉，就应想到二弟母后由谁使唤，面对臣下的朝拜，就应想到二弟母后有谁尊礼。想之又思，战战兢兢，圣心不倦，而上天不助顺，万无此理。到这时又重申前说现在罪己的诏书多次下达，而上天未悔祸，实在是有所未至，并且说天时人事到这种地步，陛下看今天的形势与去年相比哪个更严重，而朝廷的错置失设与前日没有什么区别，等到像维扬之变后再来说，那么即使赤烛大臣也无救于祸。汉至遇到灾疫策免三公，现在任宰相的人虽然有功劳，但他们的气势不足以斡旋机务，希望改选文武全才，海内共同推重的人亲自提拔并用他们。尚书论事或有切职， 应该加以褒奖提拔来开辟言路。在此之前，张守曾论吕夷后不可单独任用，张俊不可西去，与皇上的意见不同，请求外补。任命为礼部侍郎不受，皇上命吕夷后到正事堂告以证人端事，不宜轻易离去，张守才接受任命。殿中侍御史赵鼎入队论张守无故降职，皇上说因为他资历浅。赵鼎说严事官没有其他过失，愿陛下不要阻挠他们的士气。于是升任翰林学士知制告。九月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，护从由海道到永嘉回到会稽。四年五月任命为参知政事，张守曾推荐汪伯彦、沈雨求弹劾他的短处，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公。不久任绍兴府知州，随即以内辞监侍读，张守极力推辞，改任福州知州。当时右司员外郎张宗臣请求命令福建筑城，张守上奏福州城建于晋太康三年，为闽增广道6700余步，国出削平已久，公司困弊，请等以后。于是停止。不久以变异度牒1000000余名送到杭寨，资助国用。当时刘裕引导金人进犯怀帝，皇上驻平江，诸将献俘的人接连不断。张守听说后上书说，现在献俘如果真是金人或者借用诸国的人，那么杀了他们可以。至于像两河山东的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，被驱迫而来，难道是出于本意吗？应该以恩性小遇他们，宽待让他们回去，愿意留下的也听任，那么贼兵可以不战而溃。金人退走后，下诏诸将渡江追击，张守又上书认为敌情难测，希望留下刘光世控制各个渡口。皇上回到临安后，又下诏询问张守关于攻战的利益、守备的事宜、安抚的策略、措置的方法。张守说明赵四世，臣认为没有比措置更急的，措置如果得当，那么其余就不足为陛下说了。臣请说措置的大概，其一措置军旅，其二措置粮食。神武中军应当专门护卫行在，而其余军队分属三路，一军驻守淮东，一军驻守淮西，一军驻守鄂州、越州或荆南，选择要害之处驻守，使北至官府、西到川、陕血脉相通，号令相闻，有唇齿辅车之势，那么从江以南可以安枕而卧。然而现在的大将都手握重兵，贵极富役，前无升官之望，退无诸伐之忧，所以朝廷的势力日益削弱，兵将的权力日益增大。而且做大将的人万一有称病而被罢免或突然去世，那么所统帅的军队将归属谁？臣认为应该提拔麾下的将领，使他们做统治，每将不超过5000人，齐步四路，朝廷号令直接到达他们的军队，分合指挥全部由朝廷，可以有所作为。什么叫错置军时？诸军既然分屯各路，那么所担心的是财谷的转运输送。祖宗以来每年上贡600余万，出自东南转输，不曾觉得困难。现在应该用两浙的粮食供应淮东，江西的粮食供应淮西，金湖的粮食供应鄂粤荆南，粮所用的数量则成曹臣运输，而将多余的送到杭寨。钱帛也是这样，恐怕不至于不足，钱粮没有缺乏的忧患。然后告诫诸将不得侵扰州县，以副业的民户户口多寡作为诸将的考核标准，每年何时而升降，这样措置既定，等到房秋再派大臣统督，使诸路的军队首尾相应，安抚的策略也在这里了。究其根本，在于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正罢了。福建自从范汝为之乱，公私赤贫，张守镇守四年，安抚凋敝，并且向朝廷请求免除福州所带长平前150000名，多次请求离郡，以提举万寿官兼侍读召回。刚两月又称病请求离去，任平江府知州，极力请求辞官归家。六年十二月被召见，当天任命为参知政事，第二天兼全枢密院事。七年张俊罢免刘光世兵权，而想派吕祉到淮西安抚诸军，张守认为不可，张俊不听。张守说如果一定要改变，也需得到声望素高、能服诸将之心的人才行。张俊不听，于是有力穷之变。等到台谏官上章弹劾张俊欲批安置岭南，赵鼎不立即执行。张守极力劝解皇上说， 张俊为陛下捍卫两淮，罢免刘光世，正是因为他不重乌合不为用，现在验证了，群臣从而借端陷害他的短处，臣恐怕以后继任的人必定以张俊为戒，谁肯为陛下任事呢？张俊贬谪永州，张守也引咎请求离去，不许。八年正月，皇上从建康将回临安，张守说，建康从六朝为帝王之都，江流险阔，气象雄伟，而且占据都会来治理中原，依靠险阻来抵御强敌，可以作为别都以图恢复。赵鼎坚持不可，张守极力请求离去，以资政殿大学士之务州，不久改任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。入队当时江西盗贼未息，皇上问以西盗的策略，张守说，莫先于得政，等他们不悔改然后用兵。于是请求出师屯驻要害。到了部署后，在郡邑张贴告示，小玉祸福，约定期限，允许自新，不到几个月盗贼被平定。后来调任绍兴府知府，恰逢朝廷派遣三位使者到各路征收财富，所到之处都用鞭打来树立威严。韩球在会稽征收了50多万民钱。张守到任后，立即请求入朝觐见，向皇上说明情况，皇上下诏追回三位使者。当时秦桧当政，很不高兴，张守也心中不安，再次担任辞禄官。建康要选任统帅，皇上说，建康是重要之地，任用有德行威望的大臣，只有张守可以。张守到任几个月后去世。张守曾向当时的宰相张俊推荐秦桧，等到秦桧任枢密使，同朝为官。一天，张守在尚书省阁中拉着张俊的手说，我以前误了您，如今同列朝班，与他朝夕相处，观察他的趋向，有患得患失之心，您应当尽力向皇上陈说。张守在江南西路，因为郡县供给摊派骚扰百姓，上书请求免除和买，停止和敌。皇上想要施行，当时秦桧正削减度支作为每月进献，且每天担忧各地财富不送到，看到张守的奏书发怒说，张帅为何如此损害国家。张守听说后叹息道，他所说的损害国家其实是增益国家。死后谥号文静，孙子张毅任户部侍郎。傅植柔字季深，是宰相傅弼的孙子，因父亲恩荫补官，年少时聪明有悟性，有才名。靖康初年，朝说之认为他的文章奇特，向朝廷推荐，召见赐同进士出身，任秘书省正字。建炎二年，诏令近臣举荐所知之人，礼部侍郎张俊以傅植柔应召，授官著作左郎，不久任礼部员外郎，起居舍人，升任右谏议大夫。范志虚从贬谪名单中被召入朝，傅植柔极力说范志虚不应再被任用，傅植柔出朝任鼎州知州，升任给事中。一官，团练使王继先因广施恩泽转为防御使，按法应当回授，得到圣旨特别给予改换武功大夫。傅植柔论奏说，王继先用计策改换官职，授官之后转行官资，授予差遣更无阻碍，而且武功大夫只有有战功，历任边任有才能武艺的人才可升迁，不可以轻易授予。皇上对宰相范宗颖说，这个任命出于朕的旨意，如今傅植柔直言争论，朕屈意听从，以伸张直言之气。建炎四年，升任御史中丞。傅植柔请求罢免右司郎官侯延庆，而用苏池替代，皇上说，台谏官以十一补过为职责，不应当推荐某人担任某官。于是侯延庆改任礼部员外郎，而苏池任太常少卿。十月，授端明殿学士，迁书枢密院士。旧例迁书有由员外郎担任的，而没有由三丞担任的。中书省说不是旧典，当时傅植柔是奉议郎，于是特升为朝奉郎。从此记录官三丞受二府的，升为员外郎，从傅植柔开始，于是成为惯例。绍兴元年，下诏礼部太常寺讨论隆佑太后的册封礼仪。范宗颖说，太母前后被废黜，其实出于张敦、蔡京，人都知道不是两位圣上的过错。傅植柔说，陛下推崇隆佑，天下认为应当，然而人们也不认为不是哲宗和徽宗的意思，希望陛下不要再疑虑。于是命令礼官讨论典礼。不久王居正说，太后隆明定位， 已经在元符年间匡正，应该采用清圣皇后的诏书奏告天地宗庙，其典礼不需讨论。议论于是确定。上于县城楼银亮上书谈论宗庙国家大计，想选择太祖子孙中脖子行下有贤德的人，按照亲王的品级让他们治理九州，以等待皇嗣出生，然后退居藩王之位。奏书呈入，皇上大为感叹醒悟，傅植柔于是推荐他赵复行在受监察御史。于是孝宗被立为普安郡王，是由于楼银亮的建议。受同知枢密院事，侍御史沈雨求弹劾傅植柔依附新道宗，新永宗兄弟得以禁用，并弹劾他推荐的右司谏韩皇。此前傅植柔曾在皇上面前说吕一浩的短处，吕一浩与秦桧都记恨他，因此两人都被罢免，韩皇被责罚监巡州九税，而傅植柔以本官提举洞霄宫。绍兴六年为生母守丧，起赴资政殿学士，知镇江府，推辞不赴任，启用为衢州知州，因误判死刑削职奉辞，不久复官端明殿学士。长阳山水之间纵情吟咏，与苏池、叶梦德等人交游，在家受终。冯康国字元通，本名冯帆，遂宁府人，世态学生，有气节。建炎年间，高宗暂住杭州，礼部侍郎张俊以御营参赞军事身份留在平江。苗阜、刘正彦作乱，张俊对外倡议率领诸将合兵讨伐，考虑到苗阜等人居中掌握大权，想找便是前往说服。当时冯帆客居张俊那里，慷慨请行，张俊派他到杭州劝说苗阜。刘正彦说，自古以来宦官乱政根诛相连，如果诛除必定遭受祸患，如今二位一下子为国家除去数十年之患，天下蒙受福祉很大。然而主上春秋鼎盛，天下没有听说他的过失，岂能突然传位于襁褓中的儿子？而且前日名为传位，其实是废立，二位本心为国，为何因此背负天下之棒？苗阜暗见大怒，冯帆言辞气色不屈。刘正彦于是和缓地告诉他说，张侍郎想要复辟固然好，但必须当面商议。于是派冯帆返回，约张俊到杭州。张俊又派冯帆送信给苗阜等人，告知祸福，让他们改过。不久又回复苗阜的信，公开说他们的罪过。冯帆到达，苗阜的党羽马柔吉恐吓他说，昨天张侍郎的信不委婉，二位大怒，已经发兵出杭州了，你还敢来吗？冯帆说，畏惧就不来，来了就不畏惧。王世修想拘留冯帆，适逢张俊假作一封信给冯帆说，刚有客人从杭州来，才知道二公对社稷原本没有不利之心，很后悔前信的轻率。苗阜等人看到后高兴，冯帆得以免祸。不久秦王的军队大举集结，苗阜等人开始害怕，冯帆知道他们可以说动，于是劝说宰相朱胜妃，认为今日之事应当以渊圣皇帝为主，睿圣皇帝应该恢复为大元帅，少主为皇太职，太后垂帘听政。朱胜妃让他与苗阜、刘正彦商议，都答应了。冯帆又请求褒奖苗阜、刘正彦如同赵普旧例，于是都赐予铁券。下诏补冯帆奉一郎，守兵部员外郎，赐五品符，改名康国。高宗复位，任命张俊宣抚川、陕，张俊征辟冯康国主管稽夷文字。张俊到蜀地，派冯康国入朝奏事，下诏进两官，任京湖宣御史。冯康国出行时，皇上临幸浙东，来不及降诏旨，冯康国按自己的意思行事，言官弹劾他擅自伪造制书，因此被贬官二等。绍兴三年，张俊被召回，与冯康国一同赴行在。张俊被罢黜后，御史常同于是弹劾冯康国，被免职，启用为万州知州，湖北转运判官。张俊任宰相，冯康国入朝为都官员外郎。冯康国说，四川的赋税祖宗以来，正税重的苛责轻，正税轻的苛责重，苛责权衡与税平准，所以没有偏重。近年监司、总领、曹司全部更改旧法，征收数目务求多，失业逃亡都由于此，何不恢复旧法？下诏将他的话交给四川县司查办不依法的人。又说，蜀地苦于陆运，应当告知无界， 非逢秋月份，分兵救粮。同时选择首令治理凉州、扬州，召集流散，耕种开垦就绪，那么漕运可以节省。这是保蜀的良策。张俊离开相位，冯康国请求外任。赵鼎对高宗说，自从张俊被罢免，蜀地士人心中不安，如今留下的有十多人，臣担心台谏官因为张俊的缘故有所论列，希望陛下明察。高宗说，朝廷用人只应当论其才能与否。近来台谏官喜欢以朋党论士大夫，如罢免一个宰相，那么凡是他所推荐引进的人，不问才能与否，一时间全部罢黜，这是朝廷使他们成为朋党，不是爱惜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。生幼司员外郎，受职显摩阁知夔州，为母守丧，起父抚育吴介君，受都大主管川陕茶马，去世。论曰：邓肃、李炳、滕康在危急存亡之际都刚直正色，知无不言。张守论事明达深远，傅植柔受困于秦桧、吕夷浩、冯康国说服折服两个凶徒，都是有用之才。